那我们前面的经文呢，我们已经有看过好几部经了啊，但是我们前面的经文都很短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比如说我们要知道啊，五蕴的啊，这个无常啊等等啊，就能够超越生老病死的恐怖啊，或者是断除苦。其实在我一开头第一堂课，我记得有跟大家说哈，有一些老师呢，他认为《杂含经》就是因为太简短了，他对于修道次第没有讲得那么清楚，所以呢，像尼科也呢，他们就比较赞同是中部啊，就是比较中不长不短的经文哈，中部的经典啊，是最讲修道次第呢是讲得最清楚的。但是《杂含经》不是没有的哦，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哦，大家翻开课本338，课本的338啊，书本的338，书本哦，知道哈，书本啊，有找到吗？好，书本那338是第几经？大正藏是第几经？三四七啊，是吗？是。哦，许生经。我是要看许生经上面那一部经。我讲错，应该是课本的336了啊，三三六，三三六。335哈，335，335的大正藏346经啊，那这一部经是三法经，有没有？法师，那个禅宗，这是真，课本，我们现在讲书本。书本啊，书本，335啊，那大正藏346经啊，三法经是哪三法呢？就是在课本的336啊，课本的336第一行啊，336第一行，世间所不爱不念不可意，有三法。哪三法呢？老病死，就世间因为有这三法不可爱不可念，所以呢，佛陀出现于世间，跟我们开示佛法的正法律，让我们得到解脱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我们如何超越老病死呢？就是第二段啊，你看第二段哦。第二段的第四行啊，第三行，以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老病死。哪三法呢？贪嗔痴。所以老病死是我们的苦果，对不对？因呢，它的集是什么呢？贪嗔痴。所以我们要断贪嗔痴，才能够解脱老病死的轮回啊。那要断贪嗔痴，要怎么断呢？有三法不断，你就不能够断贪嗔痴，就身见、戒精、取见、疑，就三结，看到吗？哦，他就是从果推因呐、他现在的说法是从果推因。如果我们要解脱老病死的轮回，这个果我们就要断贪嗔痴。你断贪嗔痴要有什么，才能断呢？啊，你往前推就是要断三结，啊，那三结要怎么断呢？他说你要再往前推啊，就是你如果有不正思维、习境、邪道以及懈怠心，那你就没有办法断除三结，以此类推，推到呢，你看。336的倒数第二行，啊， 336的倒数第二行，如果你推到最前面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惭愧心还有放逸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超越老病死的轮回，这样可以吗？那相反来看的话，相反来看的话，就是修学佛法的道次第，在338啊，大家看338啊，338的第二段啊，第二段，338的第二段，以有惭愧心，所以我们会不放逸，因为不放逸，所以我们懂得恭敬顺于为善之事，就是我们会恭敬善知识，随顺善知识的教导，为善知识故乐见贤圣。你亲近善知识的话呢，你就喜欢看到修行人啊，喜欢看到修行人，就是因为我们从修行人的身上要听闻正法，不是跟他泡茶喝咖啡啊，是要跟他听闻佛法。然后呢，你看后面很重要，他说不求人短，看到吗？不求人短。那你不求人短，不去看别人的缺点呢，你就会对三宝产生信心、顺语、随顺，还有呢精进。你有精进的话，你就开始要断除五盖了啊，就是不吊举，能够住于戒律啊，能够学戒。有学戒，我们就会不失念，就会保持正念。为什么？因为戒就是保护我们，不要让我们失去正道嘛。啊，所以持戒能够不失念，有正知，住不乱心。住不乱心的话呢，你就能够做正思维。这里的正思维就是如理作意啊，啊，如理思维。那你有如理思维，你就能够习进正道，心不懈怠。心不懈怠，就能够不着身见、戒精取见跟疑，就会断三结，断三结出果。啊，正出果，然后我们就能够继续修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就断贪嗔痴，断尽贪嗔痴，正阿罗汉果，就是能够脱离老病死的轮回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你如果从因到果来说，就是这一段，从因到果的修行就是这一段。所以如果说你说杂含经没有修到次第，也是有，只是它没有那么多部经。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，我问大家，我们现在学佛的人第一个要做什么呢？第一个要修什么法啊？从这一段来看的话，我们现在修学佛法的人第一个法要修什么法？生灭啊。刚刚不是讲过了吗？惭愧心。你们现在不是看338吗？第一个就是惭愧心。我们有惭有愧才会不放逸，所以我们会懈怠，会不用功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惭愧心。在杂含经在后面的经文，他还有提到惭愧呢，是所有善法的根基大地，有了这个大地呢，万物就能够从他那里生长。所以学佛修行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有惭愧心。我们没有惭愧心的话，我们是善知识跟我们讲什么道理都听不下去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比善知识还厉害嘛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厉害的，他不相信世间上有人比他厉害，所以这种人是没有惭愧心。我确实也有碰过这样的人啊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办法救的话呢，我们就让别人去救咯，救不到嘛啊。那所以我们学佛啊，第一个真的是要有惭愧心啊。有时候也许我们会有很多啊，理论啊，啊，说自己没有错啊，啊，为什么要都是要我惭愧啊？问题是，不管有没有错，我们如果起惭愧心，这个就是善心所，这个就是善心所。啊，有些人说，为什么吃亏每次都是我吃？学佛的人都是吃亏吗？ 不是吃营养品吗？为什么都要吃亏？就是因为我们要起善心所，不要起恶心所。你一直起恶心所，就跟世间没有学佛的人一样嘛。那有什么学佛的意义呢？对不对啊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我们上个礼拜的进度。我们是到课本的十二页啊，第几经？大正藏第十三经，味经啊。这个味精不是我们煮饭那个味精啊，不是味素啊，啊这个味精，这个味就是味着、执着的意思啊。杂含经的用词、有很多翻译不是很理想，所以现在学术界呢有很多修订，有很多修正啊。不过修正每一个老师、每一个教授、每一个学者意见都不尽相同。所以我们就要把握它的原则、比如说这一经其实就有错字了，从巴利文看它确实是有错字的。大家看第一段、佛告比丘，有找到吗？
有
哈、若众生于色不畏着，有没有啊？十二页这个哈，第一段啊。那你看哦，若众生于色不畏着，那我之前有教过大家嘛，凡是看到色呢，我们就要联想到什么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蕴。所以这个色呢，就是代表五蕴。若众生于五蕴不畏着，就不会染着于五蕴。以众生于五蕴未着的缘故，所以我们会染着五蕴。但是大家看第二段哈，你看第二段的用词是：若色于众生不为患者，它色跟众生的位置对调，你有发现吗？第一段是众生在前面，对不对？第二段跟第三段是色在前面。那我问大家，从中文的语法来看的话，你们认为哪一个对？从中文的语法来看的话，众生在前面对，是吗？都可以。中文的语法两个意思都一样吗？但是从巴利的意思、是五色在前面比较合理哦。他怎么解释呢？就是他说第二段、他说如果五蕴对于众生不成为过患的话，众生不应该要厌离于五蕴。他是这样的意思哦。如果五蕴对于众生不成为过患的话，众生不应该厌离于五蕴。在巴利文的解读是这样的意思、所以呢，有一些老师就建议把第一段的那一个众生调到后面去，那个色调到前面来，这样你明白吗？就是这一种小的错误在杂含经蛮多的，蛮多的、很小的错误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就是翻译上没有统一、这个是第一个咯。那我先白话给大家听哈，这部经。好，我再回来看第一段哈，我用五蕴来讲哈，我用五蕴来讲，我白话哈，你自己听清楚哈。如果五蕴对于众生不产生执着的话，如果五蕴对于众生不会产生执着的话，就不会染着于五蕴。因为五蕴对于众生会产生执着，所以呢他自然的就会有染着五蕴的后果、这样了解吗？好，第二段，如果五蕴对于众生不成为过患的话，众生不应该厌离于五蕴。因为五蕴与众生有过患，所以众生应该要厌离于五蕴，可以啊。好，第三段，如果五蕴对于众生没有出离的机会，众生不应该出离于五蕴。 因为五蕴对于众生有出离烦恼的机会，所以众生应该要出离于五蕴的执着。那第一段就是讲畏，第二段就是讲幻，第三段就是讲离，就是畏幻离这三个关键字。畏幻离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文有一个讯息，就是你看到最后第三个、那个离哦，我在读到的时候我自己感受很深啊。他说如果五蕴对于众生没有出离的机会，我们就不应该出离它，因为你没有办法脱离它的束缚的。就是因为我们，佛陀说，因为我们对于五蕴的执着有出离的机会，所以我才教你不要执着五蕴，因为你有机会松绑啊，你有办法解脱它，所以我才教你要解脱五蕴的执着。如果没有机会的话，跟你讲干嘛？讲了也是白讲啊。所以我觉得哈、这个出离的意思呢，给我很深刻的感受呢，就是人人都有解脱的机会，因为五蕴的执着它是可以出离的，它是可以远离这个解脱的，远离这个束缚的。所以佛陀才教导我们去出离于五蕴的执着。人人都有佛性，你用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就通了，这样明白吗？但是要不要出离是谁的问题呢？自己的问题。所以佛陀说，我只是指路人，我只是指这条道路的人，你要不要走不是我的事哦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呢，佛陀说我只是指路人。佛陀说，佛陀在杂阿含经、在后面、有一个譬喻说，他说有一个人、他到一个森林里面去，他走啊走啊，我们这里现在很流行这个去爬山嘛，或者是去叫什么、去精行啊，践行啊，去走山。通常我们呢，如果是去那种冒险的话，就是你没有人去过的、你自己去。有些地方呢，你去到呢，它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、你会发现哇，别有洞天啊！这个森林后面原来有一个这么漂亮的水池啊！我们呢出来之后呢，我们跟朋友讲说，这一座山你看是这样啊、就是杂草丛生，但是你穿过这一些杂草之后呢，后面有一个呢非常清澈的湖水，我已经去过了。我回来我觉得非常好，所以我介绍你们也去看看这个湖水。那佛陀说，我就是这一个讲造，就是告诉你有这一条路的人，你要不要去那不是我的事啊。所以佛陀在杂阿含经也是同样的譬喻的，他是用国王啦，他是用一个国王，应该是好像是杂阿含二八七经哦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。好，我们先不要翻啊，不然永远都讲不完了，我们才讲到第十三经而已啊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十三页啊、课本，还有十三经呢哈、第十三经还没有讲完的，我们看课本的十三页哈、第三行，诸比丘，若我于此五蕴，如果我对于我自己的这个五蕴身心啊。不如实了知，未着是未着，过患是过患，出离是过出离。我与诸天魔梵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人等等，其实就是类似众生界啊。我与众生界不得解脱，不出离，永住颠倒，不能证得无上菩提。因为我如实了知五蕴的五受蕴的未幻离，所以我能够于众生界证得无上菩提。所以杂含经也有这样的经文说，佛成佛是观察五蕴的未幻离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呢，其实 下一部经也是，应该下一部经也是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对对对，下一部经也是讲到无上菩提啊。这两部经是蛮特别的啊，讲到佛自己成佛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好，我们继续看十三十四经啊，卫经啊，第十四经第二行，佛告比丘，我过去对于五蕴有畏着啊，有懒着，有求有行。这个有求有行呢，就是到处求索啊，四处求索的意思，到处去找，到处去寻找啊，希望都获得这一种五蕴的执着啊。我们都是在五就在所有的境界里面都是去寻找嘛啊，满足五蕴的畏着的境界嘛啊，有求有行。若于五蕴的畏着随顺觉啊，这个随顺觉呢，白话讲就是明明白白。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五蕴的执着啊明明白白的话，就会在这个五蕴的执着当中啊产生智慧，能够如实了知啊，以智慧如实了知五蕴的畏着啊，五蕴的畏着。好，我们看十四页啊，诸比丘啊，第一行啊，我与五蕴的过患有求有行啊，有求有行啊，就四处求索啊。如果与五蕴的过患明明白白啊，就能够与五蕴的过患以智慧如实知见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察觉跟明白啊，这五蕴的种种过患啊，这个会让我们产生智慧啊。所以我们观察五蕴的畏着过患还有出离呢，是培养我们智慧的地方啊。好，第四行，诸比丘，我与五蕴出离啊，四处求索，我与五蕴出离明明白白，就能够与五蕴的出离以智慧如实之见。好，第二段，诸比丘，我以如实知五受蕴畏患离，所以我能够于众生界永离颠倒，能自证无上菩提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十三跟十四经是差不多的，就是重点就是在畏患离啊。那只是呢，就是第十四经呢，它多了就是我们众生呢，不只是啊执着五蕴，而且到处求索啊，到处求索啊。都是还有这种问题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用智慧来如实了知五蕴的畏患离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讲义，补充讲义是十一页啊，补充讲义第十一页的地方啊，第十一页的下面啊，最下面刮胡十三还有十四啊，啊，是哦，在啊，就是不是在现场的这个朋友们啊，如果大家要这个补充讲义呢，在慧日网站上都有挂上去啊。那现在的做法呢，跟以前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这个网站呢，你看到网站上只有一个补充讲义的，因为呢，这个负责人说，我们如果分第一个、第二个太多个档案了。啊，在网站上看起来啊很复杂，所以他就把每一周的补充讲义都合并为一个，所以你点进去那个补充讲义就找得到新的补充讲义的啊，都找得到。嗯，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找得到啊。好，十一页啊，我们看补充讲义十一页这里啊，我们看这个经文大意，如实知五受蕴的畏患离，方得出离烦恼。 啊，所以这个未患离是我们要了解的了啊。那瑜伽师地论呢，卷八十五这里有解释说，我们要由三种事啊，三种所缘来观察杂染还有清净。我们在于诸行中，就是有为法当中，我们的五蕴当中要观察杂染的因缘啊，就是爱味啊，杂染的因缘。清净的因缘呢，就是过患。那清净的话就是出离。所以你看这个用词哈，不一样哦。有一个因缘的话，就是它还没有到，没有到达。杂染的因缘就是它会让我们导致轮回的因缘啊，就是爱着嘛，爱味就是爱着。清净因缘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学佛了，我们观察五蕴的过患，这个是开始转起啊，要向于解脱，但是还没有到达目的。第三个清净才是目的，已经达到出离的境界，就是远离这个爱味的执着，完全出离就是解脱啊。所以清净就是达到结果了，已经达到解脱了啊。所以这三个呢，就是我们从杂染转到清净的一个修行方法来的。在杂含经这个三个也是一个修学的次第啊，未患离，未患离啊。那我问大家哈，我们懒着的爱着的烦恼啊，是不是只有贪婪的烦恼？我们嗔心算不算爱着？算不算？算。我就是因为得不到这个所爱的才会嗔嘛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们，爱比较难断还是嗔比较难断？为什么爱比较难断？因为藕断丝连嘛。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成语吗？在经典里面有提到说，因为我们在修禅定哦，只要我们得到色界定啊，得到初禅以上的禅定，就没有嗔心了。嗔心只有在欲界才有的，欲界我们欲界才有嗔心，色界以上是没有嗔心的。但是贪心哦，是三界都有的，色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都有，所以贪是最难断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其实嗔心啊，也是因为对所缘有爱着而得不到。不嗔心，所以我们会嗔，它也是一种爱着来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未患离啊，我们学佛之后呢，有学过阿含的人都会听过的未患离啊，未观察、未着、过患、出离，我们都会有听过。但是我们呢，学佛之后呢，我们也要慢慢让自己增上，就是从浅浅的这一种舍离到比较长远的舍离。因为有一些东西呢，我们学佛之后它是很容易舍弃的，未患离很容易就看得到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受持五戒之后，邪淫这一种我们就不会了，对不对啊？那种很容易就舍离的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一种就是会让家庭破坏啦、啊、自己没有道德啦、啊、那等等，所以你很容易就舍离的。有一些过患，但是有一些过患呢，是要用我们这一辈子才能舍离的。但是有一些过患是要无始劫才能舍离的啊。所以你们现在舍离了多少？我们能舍离的其实都是比较容易舍离的，比较难舍离的其实我们也不敢舍离啊。我们怕舍离之后呢就一无所有。我以前、哦、我跟大家说，我没有出家以前、啊、我也是觉得、啊、出家这一条路、啊、真的是很不容易的，老实讲很不容易。但是呢，我们想太多你也得不到任何东西的，你想太多你也得不到任何东西。你的我们出家修行呢，你的心越单纯越傻傻的去做，你得到的就会越多。真的，我跟大家说，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印证的。我自己印证的， 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心你越有所求的话你越得不到的，你会越痛苦。为什么呢？所求不得苦嘛，求不得苦嘛。那我们学佛不是要超越苦吗？要解脱苦吗？不是吗？灭苦之道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学佛之后为什么放下了世俗五欲的苦，来到佛门又有佛门的苦？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世界？对不对？我们自己就要觉悟了。如果我们没有在苦上呢去察觉的话，我们永远都脱离不了那个苦的，是看你是哪一种苦而已，生老病死苦呢，还是爱别离啊、怨憎会啊、求不得啊，看你是哪一种啊。总之大苦小苦就是吃不完呢 OK， 我们来继续看这个导师的空知探究啊，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讲义啊。这个补充讲义，这个导师的这个地方讲得很白话啊，因为我们在座有一些是初学嘛哈，所以我还是引给大家看啊。为幻离的解释啊，你看哦，世间不只是忧苦的，也有可喜可乐的一面，对不对啊？家庭和乐啊，啊，夫妻和睦啊，和睦相处啊，这种都是可喜可乐的一面。所以呢，苦受以外也有乐受，由于有可乐的，所以呢会心生畏着，这个就是知畏阿萨达啊，这个畏就是懒着的意思，懒着的意思。那什么是过患呢？啊，导师说世间的忧苦是可厌的，可喜可乐的心生又会畏着，也不能一直保持下去啊，不管是苦的或者是乐的，它不会一直保持下去的，它会变坏的。所以可以畏着的存在啊，也有可厌的过患，而且一定会到来。所以我们要观察过患阿迪纳瓦啊，过患啊。第三，苦是可厌的，喜乐也有过患，那世间是这样的相续不移，真是无可奈何啊！你看导师讲得很好哈，真是无可奈何。然而这是超脱，可以超脱处理的，因为生死的世间是此有故彼有啊，此生故彼生，也就会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就是啊原生原灭的意思啊。所以呢，知其极的因，这个极因就是升起的因，升起的因，如果给予除去的话，就是我们轮回的因啊，如果你把它除去的话，它就因无，所以果就没有了，因没有了，果就没有了。所以出离啊，我们来看后面哈，出离生死苦是可能的啊，所以名为离 Nisarana 啊 Nisarana 啊，所以知畏幻离是苦集跟苦灭的另外一种说明啊。在杂含经我自己看完之后呢，我发现在整个杂含经啊，我整理了这个表呢，就是有跟于畏幻离有关的，就是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说法。有一些经文啊，大家看这个表格呢，十三、十四，刚刚我们讲过这两经，对不对？还有五十八，它就是只有畏幻离这三个。有一些经它只有苦集灭啊，前面就是苦集灭道嘛哈，四圣谛嘛哈。那最圆满的就是最后一个第四十二经。啊，就是七处善啊，苦集灭道畏幻离，七个都有啊。这个是最完整的一部经，所以这一部经《大正藏四十二经》是很有名的一部经哈、啊，非常有名的一部经。那这个我们往后呢，就会有时会看到这个表了哈、啊。我讲到的时候，我会叫大家说，你翻回这个表来看啊，你就知道说，其实你统计起来的话就是离不开这七个啊。 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十三跟第十四经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来课本啊，大家再回来课本啊。那课本是第十四页嘛，哈，十四页的，大家找到色诵吗？大家有找到色诵？有没有找到？在那个大正藏第十四经的最后一行，有找到哈？色诵啊，过去四种说厌离及解脱，二种说因缘为义父两种，这个是没有意思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怎么计算呢？啊，大家翻开前面。过去四种说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第九页，第八经，过去无常经，有没有？过去无常经。啊，这个为什么说过去四种说呢？为什么有四种？啊，我考考大家。对啦，啊，就是第十页哈、啊，你看第十页的第二行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所以算四经，这样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那色诵里面说厌离是第几经？第九经有没有？然后解脱第十经。两种说因缘，十一、十二 ，OK。然后呢，为义父两种，为经有两个，十三、十四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色诵呢？我这个礼拜的新的补充讲义啊，我有给大家《杂阿含经》的色诵的表格，以前我教学生做的，大家翻开今天的补充讲义三十九页三十九补充讲义啊，三十九页这个表格找到吗 ？OK， 旁边的人帮忙看一下哈，因为有一些朋友找不到啊，他会很恐慌啊，所以大家帮忙一下啊，嗯。那三十九页补充讲义这里呢，就是五蕴颂的色颂。刚刚我们的那个色颂是在第几个？大家找一下。过去四种说，第几个？不是在这个表格的第几栏啊？第二栏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一个就是我们上次上过了嘛，无常及苦空非我正思维，有没有？那刚刚我们讲的色诵就第二栏这个，过去四种说厌离及解脱，二种说因缘为义父两种，这样可以吗？那后面的这个色诵呢，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找哈。我找了几个给大家，第一栏的色诵呢，在课本的第九页啊，第二栏的是在十四页，你写在旁边。啊，第二栏的过去四种说，这个在课本的十四页啊。第三栏呢，死增诸数啊，死增诸数这一个呢是在课本的25页，啊。然后第四栏多闻善说法，在书本的二十八页。那第五栏的话，书旅。那三种啊，在书本的45页，这些色诵呢，在书本都找得到的啊。那后面的就大家自己去找啊。这个就是我请学生整理的，因为它是杂含全部的色诵啊，杂含全部的色诵啊。OK， 这个是一个尝试啦啊，读杂含经的尝试。OK， 那我们回来课本，我们来看第十五经啊，课本的第十五经啊，找到没有 ？OK， 我们来看第十五经啊。那第十五经呢是死经啊， 死经，这死就是睡眠嘛，啊，就睡眠。睡眠呢，它是潜伏的烦恼。哦，大家有看到脚注吗？脚注十五页下面有哈，死就是睡眠潜伏的烦恼，就是 anusati 就是睡眠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部经，在课本的十四页啊，课本的十四页。佛在舍卫国等等，第二行有一比丘来找佛陀，来拜访佛陀。这个一啊，这个一呢，其实就是万的意思。一，有一位比丘来找佛陀。那个一，其实它就是一，一个，有一位比丘来找佛陀。你看后面的经文有很多出现这个意的。啊，他这个意不是其他的意思，是指一位，有一位比丘，他不知道名字哈，背诵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就用这个意比丘来形容哈。有一位比丘来找佛陀说：“世尊啊，你可不可以给我略说法要？啊，我听闻之后呢，我就独意进处修不放逸啊，就是专精思维。”他后面呢有提到一个用词叫做“当复思维”。然后后面是所以善男子出家，有没有？其实哈，这个标点呢，导师不是这样标点的，这个是大真藏的标点，西贝塔的标点。英顺导师汇编的标点是“当复思维所以”，到这里才句号，思维所以。因为这个所以哈，在汉语大词典有原因的意思，原因。就是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比丘呢来找佛陀之后，他跟佛陀说：“佛陀，你跟我略说法要，然后我就去修不放逸，那就是思维种种原因，为什么佛要这样说？”那后面呢，才是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身着法衣，姓家非家出家，为究竟无上梵行，现法作证。就是说这个比丘呢跟佛陀说：“佛陀，你跟我讲法之后，我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用功啊。”白话就是这样讲，然后我会去思维佛陀所讲的这个道理的原因。那特别是我们出家人，他说身着法服呢，我们已经由于信仰三宝，从在家到出家成为一个无家者，我们应该要以修学无上的梵行，无上梵行就是得到究竟解脱，究竟解脱为我们的目标。现法作证就是现身能够体验到解脱的法，不是等到来世，就是现世我就能够体验到解脱的法。所以呢，我出家是为了这一个的啊。他跟佛陀这样说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啊，稍微补充一点，就是说信家非家出家这句话，这个角珠二呢解释的也蛮不错的啊。他说由于信仰三宝，对三宝有信心，所以从在家而出家，有没有？但是后面、哦、大家加几个字，就是从在家而出家，成为无家者，成为无家者，就是我们出家人呢、啊、其实是没有家，没有家。我们的家是什么呢？我问大家，我们的家是什么？涅槃。太好了啊，太好，这个是太好的形容啊。你说涅槃其实也是很对哈。嗯，那我们在修学佛法，或者是不管是我们要成为三宝弟子还是出家，我们都要先有一个外向，像一个学佛的人啊，对不对啊？或者是说我们出家身着法服啊，有穿这个出家的衣服，你才像一个出家人嘛。但是佛陀在阿含经里面也说的，你要知道有外表跟本质上的不同。那出家有什么不同呢？大家翻开课本的631页，631， 631，找到没有？631，这个是比丘相应啊，就是谈我们出家比丘的第一经啊，就是大正藏1062经善生经，有没有？你看哦，这部经啊，他提到说有一位尊者叫做善生，他是一个比丘，不是那个善生经那个善生哦，同样名字，但是他是一个比丘来的哦，啊，真性非家出家，他是一个比丘来的。那第三行，世尊告诸比丘啊，他说：“比丘啊，当知此善生善男子有两处端严，就是两处庄严，一个就是外表出家，形象出家啊。第二呢，净诸有漏，无漏心解脱，会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。所以。”出家有两种庄严，一种是外表的庄严，一个是解脱烦恼的庄严啊，一种是本质上的庄严。所以我们出家呢，不能够只有外表的身相而已，我们一定要解脱烦恼，否则我们是缺了一个端严。所以我之前我有看那个啊，我今年在极静禅林有一个讲题叫做好智端严，有没有？那个端严就是出自这部经啊，就是这一部杂含经啊。端严就是庄严的意思啊，庄严啊，两种，一种是外表的，一个是内在的啊。所以呢，其实我觉得杂含经是蛮好的，有时候我们读一读哦，我就觉得很感动，因为它很多用词很好啊啊。很多道理其实都是很好的，诶，我又找了一个寄送蛮好的，我忘记在哪里去了啊，待会不晓得有没有讲到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经文啊，讲到的话我再给大家看啊。我们是上到第15经嘛哈，课本的第15页啊，课本的第15页啊。所以这个比丘呢来找佛陀说，他说我们其实是为了要就近解脱啊，所以才出家的啊，所以请佛陀给我略说法要，有没有啊？所以第十五页呢课本呢，佛陀就告诉比丘说：“善哉善哉啊，在南传呢就是沙都沙都，就是这个意思哈，善哉善哉。”那佛陀重复一下他的问题啊，他说：“你说啊。”当为我略说法要，我听闻佛法之后，读一经处不放逸，然后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如是说耶？你是这样说的吗？啊，佛陀要跟他确认一下，你是问这个吗？啊，那比丘说是的，世尊啊。那佛就跟他说：谛听，谛听，善时念之。那你要真诚的听，如实的听啊，然后自己善思维啊。比丘若水死死者啊，即水死死，若水死死者为取所福。很像绕口令哈，其实这两个死呢很容易理解的，你看脚注就有嘛哈。第一个死呢就是睡眠潜伏的烦恼，潜伏性的烦恼啊，睡眠，这是佛教的用词啦哈。你如果要明白白话一点的话，就是烦恼啊，潜伏的烦恼，就是没有表现出来的。比如说有一些人啊，他已经学佛了，但是他虽然还是很贪欲，但是他不敢表现出来啊，就是潜伏的啊。那第二个死呢是什么？驱死，哎，驱死的意思啊，驱死或者是死意。被他控制的意思，所以白话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我们随顺烦恼所驱使的话，就是你被烦恼驱使，你被烦恼控制的话，你就会随着烦恼而死去，就是你就是被烦恼控制就对了。然后你随着烦恼而死去，当然就是不解脱嘛，对不对？ 啊，就是不解脱嘛，不解脱就怎么样呢？他说为取所服，这个取呢就是取着，取着的意思啊，为取所服啊，取着所系服啊。比丘若不随顺随眠烦恼所驱使，那我们就不会随顺随眠而死去。不随顺随眠烦恼而死去的人，就是于取得到解脱，心善解脱啊。那个取要怎么解释呢？啊，我有引给大家的，我有引给大家。我们先看这个补充讲义吗？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补充讲义好了啊。补充讲义十二页中间啊，第刮胡十五，第十五经，若随随眠烦恼而驱使的人，他就会随顺烦恼而死啊，这个不用再讲了哈。那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五，这种随顺烦恼而死的人呢，就是不调伏死。死呢有六种死，过去现在不调伏，调伏同分不同分啊，有六种死。其中不调伏死的意思就是，他过去是被烦恼随眠控制啊，烦恼生烦恼啊，然后又感得现在这一生啊，就是劫生又会来到这一生来投生，今生没有学佛，又继续用这个随眠烦恼在生活啊，所以他今生一样的受尽之后呢，一样不调伏，然后命中之后又感得来生的投生继续轮回，那 一直的就是被这个随眠跟着而行，那这样的话它就成为什么呢？被两种啊，两种因缘所系缚啊，划线的地方，第一个就是生等重苦，它被苦所系缚，第二个呢就是被贪等烦恼所系缚，所以它有随眠的话就会有两个东西跟着我们，一个就是苦，一个是什么？烦恼。对了，这两个东西就一直生生世世跟着你，就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们有随眠然后不解脱的话，今生结束来世还是没完没了，就是因为这个道理。然后而且他还派两个东西一直跟着你，一个是苦，一个是烦恼啊，所以呢我们要解脱的话呢，要修学佛法要解脱的话，就是不要再有这一些苦恼了啊。好，那在后面的经啊，在杂含四百七十经啊，我又引出来给大家。那这一经呢他也谈到有两个死啊，但是他是比较着重在受蕴啊三种感受来谈的啊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，佛告比丘啊，凡夫呢啊，凡夫啊就是身畜生诸兽啊，我们由于身体的接触啊，我们会升起身兽还有心兽啊，我们有种种兽嘛，有苦兽乐兽不苦不乐兽，那这一种兽就是离不开身体的兽跟内心的兽这两种。那凡夫呢就是这两种兽都是会不断的啊重复在内自己的身上啊，身兽跟心兽不断的重复在自己的身上，就好像每天都中了两支箭啊，就是中这双的毒箭啊，一个是身体的感受啊，一个是心理的感受，这两种苦啊，身苦跟心苦，每天都重复的受啊。因为凡夫不如实了知三种感受，所以呢对于乐受啊，五欲的这种乐受处呢，就会产生，就会被什么呢？贪死所死，贪的烦恼所驱使啊， 就会抓着不放了啊。如果我们感受到乐受的话，就会不想放弃啊。那如果是接触到苦受呢，就会被嗔的烦恼所驱使啊，没有办法得到解脱。如果这两种受啊，苦受跟乐受啊，对于他的极灭未幻离都不如实了知，那不如实了知的话，我们对于不苦不乐受也就被愚痴的烦恼所驱使所控制。那对于我们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都被系缚而不能出离的话，那我们就永远的轮回。所以我们被这一些系缚呢，主要就是两种啊。你看他说什么是系，就是我们是被什么东西绑着呢？两种，第一个就是贪嗔痴所系缚，就是烦恼；第二个呢，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所系缚。第二个，所以它就是两个，一个是烦恼，一个是苦，跟上面那一个瑜伽师地论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。苦跟烦恼系缚着我们啊。那最后一个就是杂含四十三经，这里补充就是取着的意思，取故生着，不取就不着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个取就是取着的意思啊。好，那我们先上到这里，我待会再把经文讲完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